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奥秘解开。
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但以理经过祷告，得到从上而来的启示，他先赞美那位赐智慧知识又显明深奥隐秘事的上帝，然后才去见护卫长亚略。但以理不为自己求什么，而是为巴比伦的术士们求情。身处异邦，但以理却从来没有看异教者为仇敌，反倒是关切他们的安危，主动为他们挺身而出。同样，当尼布甲尼撒王追问梦的讲解，但以理并没有趁机邀功，却把王的焦点校正，指出只有那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和合本把这一节译作，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人们普遍有多神的观念，唯有以色列民敬拜独一的真神。但以理强调只有一位，正呼应了巴比伦术士们所讲的，除了不与血肉之躯同住的神，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解释。上帝启示的这梦是关乎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大象，模样极其可怖，象的材质结构也怪异无比。大象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腹部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土的。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找不到外观这样诡异的象或者是类似的描绘。圣经学者指出，这个象有几个特点。第一，材质由金到银、铜、铁，价值从上到下不断的递减，象征人间的国度不断的堕落，最终迈向灭亡。第二， 材质的硬度却反过来从上而下不断的增加，越贵重的金属质地越软。第三个特点，一块来历不明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中象的脚，整座的大象马上瓦解，灰飞烟灭，然后这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上帝启示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异梦，与但以理书第七章四兽的异象和第八章公山羊和公绵羊的异象有紧密的关联，前呼后应，到时候再为弟兄姐妹详细的分解。思想，巴比伦通国的术士没有办法知道梦境内容，最后却由但以理这位被掳的青年破解。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但以理能人所不能未卜先知，却在于但以理所信靠的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上帝。正如但以理所发出的颂赞，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向他手所立的君王启示将来必成的事。这位掌管明天的上帝又是不是你全心信靠的对象呢？从但以理身上可以看到他属灵的美德，他爱神，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上帝，绝不偷取上帝的荣耀。他爱人，没有视任何人包括巴比伦的术士们为敌人。虽然稍后我们会读到这一群的术士们对但以理非常的痛恨，欲除之而后快，但以理更尽力地为这群术士们的性命求情，愿意我们都学效但以理的榜样，在任何境况底下我们仍然信靠上帝，努力实践爱主爱人。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建立，播音吴建立。